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沈拓，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，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兴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二章，沈拓身着青袍，头戴毡帽，典型的小老百姓装扮，就这么悠悠然地负手而行，躲了小半个时辰，这才回到五国城内。把门的金兵见多了他这样散步，也并不奇怪。沈拓的脸就是最好的通行证，众人将毛一收，任他入内。这小小的城池一共关押了10000多宋人，很是拥挤。除了俘虏外，还有易猛安的守兵。金人军制以猛安谋克为最高的军事首长，猛安呢，按照宋人翻译，实为千夫长；谋克呢，则为百夫长。实际上，易猛安或者易谋克统领的兵马并没有这么严格。看守五国城的易猛安，实际人数呢，也就只不到1000人，而且并不是军中精锐。赵氏父子孱弱得一塌糊涂，当日安坐京师，秦王兵马数十万，金兵呢不过5-6万，他们也畏惧不敢战。在金人的心中，派这1000多人来看守他们都属浪费。进城以后，路上的行人除了金兵看守以外，都拱手让在路边，静静地看着沈拓走过。宋时君臣大义已然分明，沈拓虽然丧权辱国，懦弱无能，却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王，而城内的居民又多半是被俘来的大臣，君臣分际更为明显。
陛下，咱们是回行在还是？
一进城内，就有几个太监上前迎着，躬身哈腰，向沈拓请安问好。就连金人分配给沈拓住的那个破茅草屋，也被他们称为行在。沈拓微微苦笑，摆手说道：“暂且不去了，先去看看父皇。”赵吉与赵桓父子被分开关押在五国城的两端。城池虽然不大，沈拓却还是要依着当时的礼法规定，每天晨昏定省，早晚请安，徒步行走，遇到刮风下雪的恶劣天气，当真是苦不堪言。不过呢，什么时代受什么样的规矩，沈拓现在除了一个身份外，别无任何基础，是以呢，他自然不会加以毁灭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这是沈拓在这个时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，想活得更好更开心，就得先适应他。听到了沈拓的答话，那太监眯眼一笑，一边弯腰引路，一边说道：“
陛下孝感可天，太上皇一定会很欢喜的。”
沈拓知他原本是专门服侍道君皇帝，后来金兵薄城，赵吉害怕，于是传位给儿子，也将这些心腹太监指派给了他，其实呢，也有监视的用意。此时落难，这太监仍然重视老主子在人心目中的地位，甚是无聊。当下呢，也并不理他，只是自己信步而行。五国城内很是荒凉，四处都是矮小的土围子和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屋，城内居民又全是俘虏，一个个无精打采，有气无力，再加上金兵来回巡逻，挺胸突肚，骄横不可一世，气氛呢，真是压抑之极。再加上前几天大雪之后，雪化泥泞，行人在烂泥般的街道上行走，当真是苦不堪言。沈拓若不是少年经历贫苦，打熬的好精神，未必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下来，并且信心一日大过一日，总想着摆脱困境。他们由西门入城，一直往东，只走了小半个时辰，才到了城东的一处荒地前。因为赵吉和赵桓身份特殊，金人并没有安排他们与常人同住， 而是各在城池东西两侧安排了一大片空地，建起房屋，令二人分别入住。进士和太监也不能同住，而是远远的住下，方便照顾起居便是。沈拓穿过一片碾压的还算齐整的院场，到得小屋的柴门前，略整衣衫，然后朗声说道：“儿臣还给父皇请安。”屋内传来一阵老人的咳嗽声，半晌过后，方听赵吉说：“
啊，是环儿，进来吧。”
沈拓依言推门而入，因天色傍晚，屋内昏暗一片，眼睛适应不了，一时竟不能视物。却听房内一阵窸窣声响，赵吉却是点燃了一盏油灯，灯光先是微弱，跳动了几下之后，却散发出一片昏黄而又明亮的光亮来。赵吉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，虽然精神看起来还好，依着史书也还有好些年头才会离世呢。刚来北国时的不适应渐渐离去，反正处死无大事嘛，南方又有赵构保住宗庙，看来一时还不会全然亡国。赵吉呢确实很能安慰自己，同时他还在幻想着有天赵桓能够返回大宋重新为帝，所以呢对他还既有厚望。沈拓依着规矩在房内地上展衣跪了，向着赵吉叩首行礼，然后方才起身。虽然见着赵吉已经多次，沈拓每一见他却总是百感交集，就是眼前的这个清瘦老人，任用奸佞，苦害民力，北宋的军事实力毁在他信用的宦官童贯手上，北宋的政治制度毁在他信用的奸相蔡京手上。除此之外呢，花石纲一事使得天下民力凋敝，江南富庶之地竟也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可见当时的朝廷对农民的压迫残害有多么严重。再有呢，便是在处理金辽关系上不自量力，与金一起打击奄奄一息的辽国，全然看不出前门巨狼后门入虎的大事。而在金人攻来以后又百无一策，只知道传位给儿子，自己躲在深宫不再管事。爱虚荣，皇帝的尊号加到了几十个字，也是由此人开始。可是呢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写的一手瘦金体好字，一笔好画又是流传于世，他的艺术成就不在任何知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之下。这样的一个人按说是该被唾骂和痛恨的，可是与在书上读史不同，当这个老人以自己父亲的身份颤巍巍地与自己说话时，沈拓却很难有特别痛恨的感觉。有时呢，他也不免自嘲地想，人呐，真是感情最复杂最难揣摩的动物了。此时却听到赵吉又是咳了两声，沈拓连忙说道：“父皇可是着了风寒，要不要传御医来看看？”当日城破被俘，却也有不少宋氏御医被一起押来，被金人带走了不少，却还有几位留在此处为皇室和百官看病。赵吉却摇头说：“
不需要，只不过是偶感风寒，已经命人煎了药服了，感觉好了许多。”
沈拓却不安地说道：“儿臣出城太久了，竟不能来服侍父皇，罪莫大焉。”他的话呢，自然是应景之词，虽然对这个老人恨不起来，却也不可能与他真有父子之情。赵吉却是不知他心中所思，在他的心中，眼前的这个儿子是他的长子，先封韩国公，然后是京兆郡王、定王，政和五年封为皇太子，一直都是顺顺当当的，没有波折。他对此子很是满意，而赵桓也对父亲心怀感激。在金人亲到东京城下时，曾经勒令赵吉出城谈判。赵桓虽然胆小懦弱，却也不忍心将老父推到风口浪尖上，没奈何只得自己亲自出城到金兵大营与敌人谈判。这样的行径若不是此人确实孝顺，当真是不可想象的。却听到赵吉说：“
桓儿前日让你看的书可读完了？”
沈拓躬身答道：“是的，儿已经读完了。”赵吉又点头说：“
我自来此是帝王身份，反而开始爱读史书，每日不辍。这李泌原本不知道他是何人，读史之后方知此人是命世良臣，对大唐忠心不二。我儿要将他的传记好生看了，日后官时大臣也好有个准则。”
他说完就咳，沈拓连忙上前将他扶住，又在他背后捶打片刻，赵吉的咳嗽方才止歇。半晌过后，赵吉匀过气儿来，方向沈拓说：“
我儿要记得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这一条千载之下，死之仍有道理。”
沈拓苦笑，现下被金人严加看管，而且他也知道赵构绝无可能迎还他父子二人回去，偏生呢这个老人却对将来充满信心，沉迷在让赵桓重新执政的幻想当中。其实呢，不但是赵吉，在宋人心中，赵桓依旧是沈拓，仍然是大宋最名正言顺的君王，由他重新执掌大政才是最恰当的选择。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之下，却也难怪赵构打死也不敢迎接这个兄长回国了。只是呢，苦笑归苦笑，却也不必在赵吉面前顶嘴辩驳，他只得答道：“儿臣记得，父皇放心。”赵吉又叹道：“
哎呀，来此之后读书越来越多，方知道自己以前的事很多荒唐之处，可惜现在追悔莫及。而重掌国柄后，一定要多行善政，以为父赎罪。”
沈拓只得又说道：“是，儿臣一定铭记在心。”赵吉这才无话，只问了几件沈拓生活起居的小事，便摆手道：“
好了，我这里也没有什么事了，天色眼看要黑透了，你早些回去，路上也好走些。”
沈拓元代答应，却见灯光影射的墙壁上有几行字，却是墨迹未干，他不由好奇问道：“父皇又写新诗了？”赵吉蔚然道：“
闲来无事，又想想以往的事，很是后悔，何以解忧，只好没事写上几首，也算是为来者所见吧。”
沈拓无语可以应答，只是踱到那墙壁之前注目细看，只见墙上一笔漂亮的瘦金体字，笔走龙蛇，漂亮至极。沈拓虽然对书法并无研究，可却也知道这是难得的上品。却见上面写道：“在北堤壁，彻夜西风汉破飞，萧条孤馆一灯微，家山回首三千里，目断天南无雁飞。”沈拓看完只觉得是凄凉难禁，想及自身遭遇，岂不是一样的有家难回吗？虽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却也是忍不住的潸然泪下。却听到赵吉断喝道：“
我老了，所以才写这种东西以寄哀思，你还轻壮，不要做这种模样。我父子二人误国误己久矣，还要继续误下去吧。”“
啊，是，二人知错了，若是有机会回到故国，是要强兵复国，以定我大宋万年之计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好，吾儿此语甚为真心。”
赵吉大悦，着实夸奖了沈拓几句，又说道：“
构儿已经建籍称帝，不知道几时能与金人达成合约，引我父子二人回国啊。他非长子，称帝亦是不得已之事，返国后仍然是你做主的好。”
沈拓看他神情，又是心悦，又是惶恐，又是期盼，却也不想伤害了这老者之心，只得是勉强的敷衍道：“
九弟天性纯孝，有爱兄弟，只要南面大局稍定，使得金人不敢小觑我大宋，必能达成合约，到时我父子便能回国了。”
啊，好，就盼这一天早点到啊。
二人从此无话，沈拓又施一礼，方才倒退而出。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号码是雨镜随风1629，也就是雨镜随风的全拼，后面是四个数字1629。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信息，以及得知最新的发布状态。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